弟兄姐妹，上午好。对，我们这个讲经讲道的系列呢，现在已经进入了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的部分。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那个刘一明传道讲了什么？这样，上一次满仓长老讲的内容，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没有？今天呢，我们要讲的那一段经文呢，是腓立比书第三章一到十一节，喜乐的缘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确实经历一些快乐的事情，对不对？有的时候呢，也经历一些悲伤的事情。但有一个故事呢，我觉得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苏格拉底和失恋者的对话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可能知道这个故事，可能很多人听过，对不对？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呢，去找苏格拉底，他说我失恋了。苏格拉底说，那这很正常嘛，如果失恋了没有悲伤，那恋爱都没有味道，对不对？你这个年轻人呢，你失恋了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怎么发现你对失恋的投入甚至比恋爱还更多呢？失恋者说，我到手的葡萄丢了啊，这份遗憾，这份失落，你不是经历当中的人，你怎么能够体会其中的酸楚呢？苏格拉底就鼓励他说，丢了就丢了吧，为什么不继续往前走？因为前面葡萄还有很多啊。失恋者说，哎呀，我真想踩上一脚就那个葡萄，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不想得。但是苏格拉底说，你这样做的话就让那个他离你更远了，你本来是想更亲近他的吗？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嘛？我真的是很爱他呀。哇，这个思念者又表达爱来了。苏格拉底说，真的很爱吗？他说，是啊，我真的很爱他。那你就希望你爱的人得到幸福，对不对？那是自然了，我真心想给他幸福。那苏格拉底就问他一个问题，那认为他说，如果他，你所爱的那个他，认为离开你是一种幸福呢，你该怎么办呢？思念者说，不会啊，不会，因为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只有跟我在一起他才是最幸福的。苏格拉底说，那是曾经的故事啊，现在可能他不这么认为了。思念者说，那这么说他一直在骗我。苏格拉底说，不会啊，他不是骗你，他一直都很忠诚，他过去爱你，现在认识到你不是他的合适的人，他现在不爱你，他没有撒谎，他是在保持他的真心，他跟你表达出来了他的真实的认识，他现在不爱你了。思念者说，那我投入了这么多精力时间，那我不是白白浪费了吗？谁补偿我呢？苏格拉底就鼓励他说，这个也不需要补偿嘛，你跟他恋爱时间的时间里面，你也得到了你的美好的一些经历，对不对？他呢也得到了他的，这个也谈不上补偿的事情。那最后那个苏格拉底就鼓励这个失恋者说，你如果是真的爱他，那你就要祝福他，给他幸福，你应该接受他离你而去这一个要求。但是这个失恋者，我们每一个经历过失恋的人，可能我在想，我们在座的人很多人都经历过，对不对？都知道要去接受这样一个失恋的事实，其实还是很痛苦的。这样一个故事是一个很有哲理的一个故事，对不对？但是我们仔细体会，这个故事真的只是在谈恋爱年轻人的故事吗？在我们的很多生活当中，其实这个故事反映出了我们生活很多生活当中的事情。我们总是想要去得到一些东西，得到的时候就觉得很快乐，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这一些东西离我们而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很痛苦。那什么时候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快乐的事情，或者说是我们生命当中比快乐更持续 甚至是达到一个喜乐的状态呢？我们靠什么呢？我们靠我们自己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人其实不是可以自足的。什么意思呢？我们人不是说我想快乐就能够快乐的，我们总是要去得到另外一些超越我们人自身的一些东西，让我们人得到满足过后呢，才能够得到快乐或者说是喜乐。那什么东西能够成为我们快乐的依据呢？而保罗是作为一个坐在监牢里面的人，他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谈喜乐。我觉得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提醒和帮助。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自己每个人也在经历各种的事情，有的时候可能会经历一些快乐的事情，但有的时候也经历一些忧伤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保罗他鼓励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这段经文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亮光，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亮光。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保罗他说他还有话说，要鼓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呢，要靠主喜乐。靠主喜乐对于保罗难不难呢？他说对我来说并不为难，但是对于你们呢却是妥当的，却是应该操练的功课。为什么呢？因为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当时正在经历一些困难的事情，就是什么呢？防备犬类预备做的，防备妄自心割你的，就是当时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受到一些搅扰在真理上。什么样的搅扰呢？就是可能是处于一些法利赛人教门的基督徒去到他们那里，跟他们说什么呢？你们信主很好，但是还要加上一条什么呢？行割礼。行割礼背后的更大的意思指向了什么呢？行律法，靠人自己的行为来称义。而保罗就在这里说，你们不要这样做，如果说靠行律法靠肉体的话，他可以是做的最好的。而在这里面什么叫做靠肉体，这个我在想，我们都知道读过这个段经文就不知道真的是指我们这个肉体，对不对？这里面有解释什么叫靠肉体，就是第一个保罗谈到了他自己出生的血统，他是正统的犹太人，他说我是第八天受割礼的，我是以色列族便民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哇，按照以色列人的要求来说，蒙上帝悦纳和祝福的人，第一个要真正的以色列人，血统要好，第二个呢是要行为上能够完全遵守了旧约的律法。第一点保罗在血统上啊完全满足了，对不对？第二个他在行为上呢，他说什么？在律法上，就律法上说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在当时的那个以色列特殊的时期里面，他们遭受罗马帝国的统治，他们当中一群人就说，那我们如何能够得到解放呢？得到上帝的祝福呢？恢复大卫王朝的荣耀呢？那我们就要严格来遵守旧约的律法。当时就有产生了这样的一群人，就叫法利赛人，他们严格来认识了解学习旧约的律法。不单单如此，还什么呢？他说在行为上，保罗他自己也说，在什么，在律法上意义上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不仅仅要学习要了解旧约的律法，还要在行为上严格遵守旧约律法的要求。不单单如此，他还要保守这样一个信仰，保守信这样一个信仰。保罗当时的表现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出现了基督徒，出现了一群信耶稣的人，跟他们法利赛人所理解的旧约律法发生了冲突， 他说我就热心上说我是什么样的人呢、啊、我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按照行为上说，这样的一个保罗是不是一个太好的人呢、啊、太好了嘛，熟读旧约律法，而且在行为上严格遵守。我看到哪里违背这个信仰的人呢，我就去把他们什么抓起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一个可能是也看在今天的定义来说也算是一个宗教的狂热分子了，对不对？他是犹太教的一个狂热的人。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人，按照以色列人的要求来说，他真的是一个义人，是一个蒙上帝悦纳和祝福的人，他应该。但事实上保罗马上接着说什么，只是先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把它当作什么有损的。不但如此，我还要把这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要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就是保罗在后面的经文里面就解释了他为什么可以靠主喜乐。他鼓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要靠主喜乐，因为他是怎么来做的呢？第一个是以耶稣为至宝，第二个呢，他说并且在他的里面不是有自己因行律法的利益，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生而来的义。他喜乐的第二个缘由呢是什么？信耶稣而来的义，他要得到。那第三个呢，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他的一个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他觉得他的生活以前是一个靠行为努力为犹太教打拼的一个人，但是他今天乃是活在一个复活的盼望里面的一个人，愿意与主一同受苦，效法主耶稣死的样这样一个人。这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个鼓励，说你们要喜乐，靠主喜乐。那我们看保罗在这里面的他三个喜乐的缘由，第一个呢是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为至宝。这里面的这段经文呢有一个强烈的对比，特别是第七节到第九节，第七节到第九哦第八节，先前与我当有益的，我把它什么当作有损的，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不但能如此，他还谈了一个什么万事，万事与耶稣基督做了一个对比。万事是什么呢？是粪土，是粪土。但是呢，他唯要得着耶稣基督这个至宝。这样一个强烈的二元对比呢，其实在耶稣的话语里面也有，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里面经文记载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耶稣就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哇，耶稣的话跟保罗这段话那个好像一样的，很极端的感觉，对不对？非常极端，万事都丢弃。你看看保罗前面不是在第二章还在谈到什么他自己生活需用的问题吗？你把万事都丢弃了，你为什么还要吃饭呢？是不是钱财这些东西都丢弃，家人都不要了，万事都成为粪土，只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是这个意思吗？但保罗看看，我们看看他第二段的经文，第二章的经文里面他还谈到他虚荣的问题。其实在这里面这一个保罗他的这样一个心智，与万事为粪土，唯要得着耶稣基督之宝，是什么意思呢？他乃是把耶稣基督放成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当我们人在生活当中把顺序摆错的时候，把很多的事情放在耶稣的前面，甚至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觉得哎，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还是耶稣为宝贵，但是呢把其他的事情呢 跟放在耶稣一样重要的位置，都很重要，对不对？你就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作为基督徒来说，还是在经历有的时候要偶像崇拜，对不对？什么是偶像崇拜？当你把你手中的事情，你生活当中的事情看得比跟耶稣一样重要，甚至比耶稣更重要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在什么？仍然是在拜偶像，拜偶像。而拜偶像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愁苦，就是愁苦。这个人呢，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对不对？但是说到他们家的公司，你肯定很了解。三星公司总裁李健熙的大女儿李富珍，这个人是最近呢，他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在跟他的先生任佑宰谈离婚的事情。哇，她是韩国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另外一个女人叫什么？朴槿惠。哇，这样的一个人，对吧？但是他现在在经历什么事情呢？跟他的先生离婚。其实作为一个东方的文化里面，在韩国还是一个比较受大中华文化圈影响的一个国家，离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当然神也不许，对不对？神也不许这样的事情。他这样的，我们可以看那个，不仅仅他那个三星总裁李健熙的大女儿现在处理婚姻的危机，他的二儿子呢早就离婚了，他的第三个女儿呢是自杀了。这所以有人说什么呢？三星帝国的家族悲歌。我们在普通人看来说，这样的一个家庭，哇，该是多么的快乐幸福，对不对？有那么多钱财。但是呢，这个家庭的事实却告诉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这样。一个人拥有的东西需要你的生命的素质去支撑，你拥有的越多，你没有这个生命素质去支撑，那就变成越大的压力，带来越多的痛苦。而另外一个人呢，不知道你们认识不？他是康奈尔的校友，叫查克菲尼。他是呢全球免税集团 DFS 集团的创始人，钱多得很。但是呢，他生活很节俭，节俭到什么程度呢？自己穿破衣服，开破车，然后呢，如果说你晚上睡觉没关灯，他会跑过来提醒你赶快把灯关了，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节俭的人。但是呢，他对康奈尔大学捐了多少钱呢？5.88亿，他把他一生的钱财都捐出来了。而我们都知道，另外一个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很有钱，现在大做慈善，所以影响他呢，就是康奈尔的校友查克菲尼在影响他。他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他天堂里用不着钱呢，留着那么多钱财干什么？其实他是出生纽新泽西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从小信上帝的一个环境里面，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说在这个两个家庭的对比当中，我们看到说什么呢？拥有东西也不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关键是看你的心态。你如果说把你所拥有的钱财，你所拥有的一些东西看为至宝，看为生命最重要的东西，那你就是在拜偶像，那你就面临着什么呢？那个偶像反过来对我们生命造成破坏。所以说罗马书14:17说什么呢？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一个人最大的喜乐是来自于什么？不再来自于外在，外在的东西都是短暂的，可能快乐一个月算长了，快乐一年，哇，一件事情不知道有多大的事情能够让你快乐一年，对不对？但是那个内在的喜乐呢，却是时常喜乐，一生的喜乐。只有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的时候呢，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经历在内在的喜乐。我们都知道，可能说我们还好，还好什么呢？我们不是生在那个三星总裁家族里面，但是坦白来说，可能有的人也愿意，对不对？虽然他们家庭有这么多事情，但是有好像很多的钱财权势。我们不是那样的人，我们也不是做不到那个查克菲利这样的一个人，哇，能够如此多的钱财。我们是普通人，但是普通人我们有普通人的烦恼，有普通人的压力。不知道弟兄姐妹肯定有体会，有个姐妹她在分享说，哎呀，她在康奈尔做老师，压力很大，但压力很大，要想要去解决那些压力，把工作看得很重的时候呢，好像就忽略了家庭，忽略了先生，就可能跟家庭里面有出现一些问题，他就可能这个时候呢，他就静下来，哎，我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我是看重什么？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事情呢？他又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耶稣的面前，他反省，继续以耶稣为至宝的时候，把工作、生活很多东西放在第二位。他觉得，哎，就重新得到了快乐，因为什么？因为有主成为他生命的基础。这也是我们弟兄姐妹每个人所要经历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选择，以什么为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不单单如此呢，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六节也鼓励说什么？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被他藏起来，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像好像买卖人寻找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珠子。保罗自己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们，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了要得着耶稣基督，他是舍去了万有的人，把万事都放下的一个人。因为他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他鼓励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呢的第一点，他靠主喜乐。第二个是什么呢？他得着耶稣而来的义。经文第九节说，并且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行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信神而来的义。我们看看保罗自己分享他自己的经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守律法，寻求律法，保守律法的人。基督徒好像不没有遵守他们旧约的律法，他就要四处去抓捕，他要靠他自己的行为来证明什么？他是一个在神面前应该得称为义的人。他在他过去的生活当中，他认为这个义要靠从哪里来呢？靠自己来，靠自己的行为去挣过来，然后跟上帝说，上帝，我都满足了你的要求，你应该怎么样称我为义。这是保罗过去的生活。但是保罗在这里面他说什么呢？他变了，他说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是有自己因行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变成了不是一个行为，乃是一个什么？信心，乃是一个信心。这个说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义，在罗马书三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里面有解释。他说什么？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之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服在什么？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保罗他先前是靠自己的行为， 其实这段经保罗在分享自己他生活的经历，这时候我们可以问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在今天的人或者普世所有的人，过去今天以及将来的人，都要想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或者说证明自己是一个行为得称为义的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有，对不对？我们人的心里都要通过一些事情来证明自己。我就觉得在体会到这段话的时候，这罗马书三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里面有一句话，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亏缺感呢、啊，是我们人心里面一种很深的感受。人在这个亏缺感里面的时候呢，总是觉得要通过做一些事情来证明自己。而旧约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把律法理解偏了，他们觉得要满足这个亏缺感是要靠什么呢？靠行律法。而保罗他自己呢，在过去也是这样行的人，他做法利赛人，他逼迫基督徒，他在严格遵守旧约律法的规条，什么？他要证明自己是一个义人，他自己是有义的。我们人的生活也是这样啊，在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总是可能我们没有犹太人的背景，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常常也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好人。可能在家庭里面说，可能就跟孩子说，爸爸虽然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但是爸爸在外面挣钱养你，对不对？要证明自己，这一个自我证明自己，这种要满足这种亏缺感，靠人的行为去满足亏缺感，就成为人的痛苦。很多的时候也是成为什么人的压力，因为这一个罪疚感呢，亏缺感始终在人心里。而保罗他采取的行为是他在过去他要靠行为，但是在这里他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他不靠行为，乃是靠什么？信耶稣。因为耶稣的这一个是什么？是一个救恩，是一个恩典，要赐给一切相信的人。当人在这个恩典里面的时候，得到这个救恩，得到从上帝而来的义的时候呢，他那一种亏缺感被释放。这也是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喜乐的第二个缘由，他是得着了从耶稣而来的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很重要的。当你没有得着这一点的时候，你可能老是在焦躁，可能就把很多世上的东西成为你自己的证明，所以说抓住不放。很多的时候这一个东西也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压力。有一个弟兄他就分享说，哎呀，读博士确实很有压力，压力很大，不单单也有压力，对不对？但是呢，他觉得说他的生活是经历恩典，不需要去靠着这些东西去证明自己多少，所以说他自己也做一个决定，说什么呢？他说上帝必然会看顾，那他星期三的祷告会呢，他也来参加，星期五的那个 CCCF 的团契呢，他也参加，可能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人，留在家里的时间更多。为什么？这是一个信心的表达。他说神的恩典应该够用，神的恩典够用。哇，这样的一个喜乐，这从信心而来的喜乐，我在想他自己也从他一种焦躁当中释放出来，不单单从自己当中释放出来，还成为了什么呢？别人的见证。至少说他的太太看到先生有那么多时间陪伴家人，也可以经历更快乐的生活，对不对？感谢主，感谢主。嗯。而保罗在这里谈到他喜乐的缘由的第三个缘由是什么呢？第三个缘由是得着了什么？得着了盼望， 从耶稣基督复活的盼望。第九、第十节、第十节和十一节的经文说什么？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里面保罗谈的其实又谈到两个晓得，第一个是什么？晓得认二是我晓得耶稣复活的大能。第二个晓得什么呢？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然后呢得找从主而来的复活。保罗作为一个在监狱里面的罗马帝国的囚犯，他要鼓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喜乐。在人看来他是不是在受苦呢？肯定是在受苦，对不对？一个做监牢的人，为了信仰被关起来的人，那肯定是一个受苦的人。保罗没有否认自己的受苦，他说什么呢？我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不但在受苦，还要效法什么？耶稣基督的死。其实信耶稣的人和不信耶稣的人生活当中都会经历什么呢？都会经历苦，都会经历苦。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姐妹她还分享，哇，她生活当中的苦楚，她的压力，她的几个孩子照顾起来也不容易，先生呢相处也不容易，但是她分享说她可以靠主得胜，因为耶稣基督成为她生命的至宝，她有了一个力量。这个的话感谢主，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苦楚，生活而来的一些压力，学业上的、家庭的、婚姻的、各种事物上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我们可以靠主。我觉得在这个保罗谈的这里面呢，这样的苦呢还是一个不跟保罗这里面谈到的苦还不太一样。跟保罗所谈到的苦不一样，他说是什么呢？是和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不但如此还效法他的死。那耶稣基督的受苦和死是在哪里有解释的？其实也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一那个里面谈，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来描述耶稣的时候，就谈到耶稣，他什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什么？十字架上。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受苦与受死。而保罗他说他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来效法耶稣的死，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来效法耶稣基督来见证神国，为神的国摆上他自己。就好如这个腓立比书经文第二章所谈的什么？天下所有的要以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什么？归于父神。耶稣基督保罗在这里也是在谈到说，他要来效法耶稣，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在这样的一个心态里面，他就超越了生死。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说什么呢？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你死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哇，他说他愿意死，死了过后可以什么呀？与耶稣基督同在。然而什么呢？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要紧的是，我既是这样深信，就知道乃要住在世间，却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他这里头变成的心态是什么？他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是要让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什么？真道上长进，要喜乐。他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就如这个罗马书的经文第十二章 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有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在这里谈的是什么？他鼓励弟兄姐妹来跟着他一同来成为神的活祭，把身体献上。保罗的自己的经历他做到了，他在监牢里面仍然来挂念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把自己摆上侍奉神，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他受苦了，受劳了，他而且说他愿意死，因为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然而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呢，他还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主的时间还没有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呢？是一个献上自己为主所用的心。我们教会在康奈尔这个地方呢，坦白的说，弟兄姐妹的生活也不容易，对不对？自己的学业，自己的工作，也是经历很多的压力。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在教会这么多弟兄姐妹，虽然在经历生活当中的困难压力，但仍然愿意摆上为主使用，成为上帝各样事工的参与者、负责人。我觉得这也是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美好的见证和一个鼓励。我们也祈求上帝来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特别是那些在侍奉上积极参与的，愿上帝的恩典能力常常与他们同在，也愿主的喜乐呢常常与他们同在。为什么？因为看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最大的喜乐是什么？侍奉神，为主摆上，为主所用。下面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从天降临成为卑微的人，你不但成为卑微的人，你还成为人中更卑微的人，为门徒洗脚的人，你也为我们受苦的人，甚至你也为我们死。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看到天父，却把你复活，却让你高升成为至高，这是一个降卑然后在上帝面前得荣耀的一个生命的见证。这样一个见证保罗他做到了，他跟随了。我们在座的众弟兄姐妹也愿意来跟随主你，我们也愿意降卑我们自己，我们不以我们拥有的看为尊贵，看为至宝，我们乃是要拥有你成为我们生命的至宝。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愿意来随时的依靠你的恩典，因为你已经称我们为义。这么的软弱当中，你鼓励我们，帮助我们，胜过我们一切的困难，也给我们更大的信心，让我们愿意来为你所用，不仅仅是应付我们自己的工作、家庭、学业，我们也愿意来被你使用，来见证你神国的荣耀。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康奈尔大学，你赐给我们这个地方伊萨卡的地方有你的美意，你要来使用我们，你也鼓励我们，给我们信心，把我们自己献上给你，成为荣耀你的活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